弟兄姐妹们，大家在主里平安。哇，我第一次站在这个台上，可是好像也不是很陌生，因为之前也上台过，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站在台上要讲这么久。我希望，我也很感恩，就是福山给我这一个机会来站在这个台上来分享神的一个信息那样子。然后在我福山在跟我讲说要分享信息的时候啊，我就其实有很多东西想要说，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我写下来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去 plan 去 organize 它。当我去 organize 它的时候呢，基本上有90%我想要说的东西都被 cut 掉了。然后我相信说我接下来讲的这10%呢，不是我想要说的，而是神想要对你们说的。在我还没有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认为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可能有的人会说，哦，耶稣医治了那个瞎眼的。可能有的人会说拉撒路复活。然后我刚才有问我朋友，我朋友也是有跟我讲，就是可能他觉得圣经中最伟大的就是死人复活那样子的一个神迹。然后其中还有一个我认为最伟大的一个神迹呢，就是摩西开红海。 OK， 好，这里有一个经文我先读来读给大家听。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极强的东风一夜之间使海水退去，他使海变成干地，海水也分开了。所以这里我们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摩西这个开红海的这个神迹，对吗？这个神迹启示呢，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迹启示，所以它不是它是眼睛所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神迹启示。但是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更伟大的神迹呢，是神在法老王的手中拯救以色列百姓。这一个神迹呢，可能不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它却是比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神迹更加的伟大。这让我想起，就是我们生命中能够经历的一个最伟大的神迹启示，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死亡的这个权势。 Amen 吗，各位？ Amen。 然后我就在想，当我们大家都接受了神迹启示过后呢，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这里我想要帮助大家，就是了解神的这个旨意，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在这里我就写了两个，在试炼中信靠神，在风暴中信靠神。我想要带领大家，就是从圣经里面的故事来去理解，在试验中怎么去信靠神，还有在风暴中要怎么去信靠神。 OK， 我们来先读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摩西命以色列人从红海启程到苏尔旷野去，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后来到了马拉，马拉的水却不能喝，因为水苦，因此那地名叫马拉。人民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向耶和华呼叫，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验了他们。OK， 这里我觉得圣经，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在14章，刚才我们读14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开红海的神迹。然后在15章1到21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民是如何的去称颂耶和华拯救他们。然后其实也很奇妙的是，以色列百姓竟然在22节的时候就因为进入了这个旷野的这个试探里，这个试炼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埋怨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色列百姓是如何很快速的从赞美神进入到埋怨神。即使他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 然后我要大家注意这里的情况呢，是耶和华在那里试验了他们。接下来我要大家再看另外一个部分，然后这里呢，我要大家有感情的朗读，有感情的朗读就是你们要放一点 emotion 在里面呢。如果他们在那边来发脾气，你们也要生气一点 ，OK？ 来，我们一起来开声的读：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一站一站从逊的旷野启程，到利非丁安营，在那里人民没有水喝，因此人民与摩西争吵说：“给我们水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人民在那里渴望得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呢？”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哇，会不会觉得好像很像你自己曾经埋怨神这样子的感觉？会吗？可能你们不是这样子，可能这个比较像我。okay, 我如果你们看最后一句哦，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我看英文的翻译啊，英文的是这样子的，英文的 version 是 Is the Lord among us or not？ 哇，如果是我翻译这个句子的话，我会说神你到底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这个真的很像我，很像我曾经埋怨神这样子，就问说：“神，你到底有在听我祷告吗？神，你到底是真实的神吗？神，你到底有没有在我当中？”其实圣经很有趣哦，我们在十五章的时候看到以色列，看到神在神就说他要在这个旷野中要试验以色列人，十七章却我们看到是以色列人民在神设计给他们的试验当中去试探耶和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因为就好像如果我老师，我给学生一个测试，然后学生在测试的时候竟然问，竟然质疑老师，竟然讲说老师中，竟然在试验老师，我觉得真的好奇怪。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神要试验这个以色列人民呢？而且同样的情况还不止发生一次，这个可能是圣经中看到的第二次，刚才那个是第一次，这第二次，而且后面还有很多次，就是一样的类似的，就是他们没有水喝的这一个情况。然后以前我很不了解，可是当我做了老师过后呢，我开始慢慢了解一些，就是慢慢开始能够了解，原来考试和试验呢，其实是要看看学生有没有成长。然后我们在教书，我们考试给学生考试有两种考试，一种是 summative assessment， 另外一种是 formative assessment。我忘记 summative assessment 的华语是什么了，可是 formative assessment 的华语呢是就是形成性评估。这个评估是怎么样？就是它跟普通的那种 SPM、STPM 那种考试不一样的。它其实它的这种评估呢，可能是来持续性的。它可以好像一个月后老师会给他一个考试，或者是教了一个课，老师给这个测试。可是这个测试的目的啊，它特别在于，它其实是要看学生能不能掌握一些技能，能不能掌握老师曾经教过他的一些东西。如果他不能掌握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再一次的教他，再一次的给他练习，再一次的给他考试，那样子就是要看他能不能掌握。如果他能掌握了过后，我们才进入新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我相信神在这里试验以色列百姓呢，也是要看他们有没有成长。你们知道当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之前，我们都需要一些品格或者是一些资格才能够得到吗？比如说我们驾车，驾车当你要在路上驾车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护照先，对吗？当你要拿到护照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可能是 parking 的测试啊，上斜坡的测试啊，然后 on the road 的那个测试。你还没有进入这个测试之前呢，你必须要先练习。你还没练习之前呢，你必须要先去考过了那个 law 的那个测试， 你有没有考过那个交通规则的测试之前，你必须要先学习，就是这些所有的交通规则，对吗？呀、yeah. ，所以同样的，神在以色列百姓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因为神已经应许以色列百姓，他会引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在他还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这一个应许之地之前，神要预备他们，所以他们才不会很快速的就进入到了那个应许之地，然后又很快速的就会离开。神要预备他们，要预备以色列百姓，其实能够把这个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眼见可以看到的情况。同样的，神也是了解我们的软弱，即使我们可能看到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也很常会因为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们眼睛所见的一些事实而失去了这个信心。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就是把这个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情况。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啊、神引领你们进入一些试验当中，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在预备你。 Amen 吗？ Amen。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情况，一样的，我要大家有感情的朗读，来，大家一起开声，一二三。当天黄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门徒离开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他们就载他过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忽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船里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门徒把他叫醒，对他说：夫子，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起来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大大地平静了。然后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门徒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 OK， 那这里的情况不一样，跟刚才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情况不一样。这里的情况呢，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所以这个风暴来的时候，其实不是神特地设计给以色列百姓，给门徒们去考验他的。这里呢，是来忽然而来的一个风暴。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即使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了，他们也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当风暴一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失去信心。以前我以为耶稣说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是指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停止风浪，我们就可以停止风暴。可是后来我后来慢慢才理解，这里的经文在说风暴来临时，耶稣说门徒你们怎么没有信心，不是说要他们去停止风暴，而是看到在风浪来临时，门徒埋怨耶稣不顾他们。他们的埋怨其实就是代表对耶稣没有信心。这个就让我深深的影响了就是 like strike me，他真的是来让我就是开始明白，原来神其实在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我们去改变这个事实，他也没有要我们去逃避苦难或者是风暴。神其实要我们在苦难和风暴中去信靠神。成为基督徒呢，我们不能不代表我们就会一帆风顺，事实是我们还会经历很多的风暴、苦难和试验，这些挑战都是非常真实的。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与人分享我们生命中的挑战，但是我是要大家就是鼓励大家，就是神其实要你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呼求他的名，信靠他。我信主这么多年，神带领我进入了很多的试验当中，有忍耐的试验，有奉献的试验，有谦卑的试验等等。 这不代表说我比大家比较圣洁，还是比较谦卑，比较有耐心等等。事实是我仍然还在学习，可能之前是不及格的 F， 现在可能只是刚刚好及格那样子。试验可以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旅程，它也可以是很短的旅程，也可以是一个很长的旅程，但它就是一个旅程。然后那个试验对每一个人来讲，每一个人的试验可能都不同，可是那一个挑战可能在别人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你来说可能真的不简单。我想要鼓励大家，就是信靠神，要明白一个这么爱我们的神，一个拯救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会在旅程中撇下我们呢？同时我也经历了一些风暴，好一些风暴，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当我面对风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绝望，绝望到一种地步，就是我连呼求神的那个力气都没有了。但是我就对神说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 I can't， 华语的翻译就是我不能。可是神也很奇妙的，他也用两个字来回答我，神说 I know， 神说我知道， And that's why I'm here for you first。 这是神回答我的一个，给我的一个安慰，就是神说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先认识我。可能你们有一些人也在经历一些风暴，可能你们没有任何的盼望，你们挣扎，也有可能你背负着很多的重担，甚至你已经没有埋怨了，但是也因为你没有埋怨，人家就以为 It's easy for you， 对你来说好像很简单那样。可是我想要安慰大家，就是神知道，神他真的知道。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仍然有很多不完美的一点，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是神真的很好。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一首歌，我真实的经历你全能的力量。神真的很好，好到他值得你去花时间去寻求他，好到值得你去跟随他，好到值得你去完全的信靠他，好到值得你去顺服他。也很多人曾经告诉我，信耶稣是很好的心灵寄托，但是我想说的是，它真的是超越心灵的寄托。因为如果只是心灵的寄托的话，它不会带领你进入磨练中。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我们的父母亲，他也会给我们一些学习的机会，因为他要我们成长，对吗？然后如果只是心灵的寄托的话，神的安慰是不可能带来医治的，如果只是心灵寄托。但是神他不是我心灵的寄托罢了，他是真实的一个神，他真的是很爱我的一个神。当我来到去呼求他的名的时候呢，神的安慰能够带来医治。 OK， 在这里呢，我想要总结一下，就是以色列百姓当神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试验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旅程，可是神要以色列百姓学习去信靠神，呼求神。就好像摩西，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这个磨难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磨难简单吗？不简单。他们三天没有水喝，如果叫我一天不喝水，我都已经不能够忍耐了。然后两天不喝水， 那个科学说人如果两天不喝水就会死掉了，以色列百姓三天没有水喝，你们说这个试验难吗？很难，非常难。可是同样的，摩西也与以色列百姓一起在旷野里面受试炼，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像摩西一样，在试验中的时候呢，我们去呼求神的名。同样的，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在风暴来临的时候，风暴来临的时候会可怕吗？非常可怕，事实是真的是随时会完蛋的。如果我们看回刚才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水已经积满了船，真的是随时就会死，船就随时就会沉下去的。但是神他并没有要我们去逃避或者改变我们的事实，而是要我们去信靠他。我想要用这句话来鼓励大家，就是一个拯救我们的天父，他怎么可能会不顾我们呢？一个拯救我们的天父怎么可能会不顾我们呢？最后我想要分享就是来自上帝的一个情书。其实整本圣经就是来自神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如果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其实在每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慢慢去了解神的爱。但是在这里呢，因为它的用词是很直接性的，我想要大家来一起读这一个经文。来，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对你的慈爱持续不息，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允你们。你们要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我觉得这一个经文真的是很贴切，我也希望就是这一个神对你的这一个爱的宣示能够深深的帮助大家明白神是这么的爱你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呢是一个旅程，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试验、挑战、风暴，这些都是真实的。可是我要鼓励大家，无论我们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都要持续的信靠神，因为他是如此爱我们的天父。我很期待大家就是能够在主的爱里面不断的成长，然后写下你和神美好的故事。然后我也挑战大家，有一天你们也可以站在台上分享神的爱。 Amen。